城市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4月6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中贸易谈判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欧盟在今天发布报告称，20国集团必须面对导致贸易紧张关系的根本原因。台湾外交部发推文声援因批评习近平而遭到打压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香港海关查获5年来最大一宗犀牛角走私案。另外，波兰最近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共产主义崩溃30周年。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播报几条新闻。美中第九轮贸易谈判星期五结束，双方都表示取得了进展，但是仍未达成最后协议。白宫星期五发表声明说，谈判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白宫的声明说，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穆努钦欢迎中国副总理刘鹤和中国代表团于2019年4月3号到5号同美方举行磋商。这次磋商的内容包括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农业、服务业、采购和贯彻执行等。美国和中国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且在众多的关键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仍有重要工作需要完成。双方谈判负责人、副部长和代表团成员将进行持续的接触，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欧盟星期六发布的一份文件说，20国集团必须着手解决危及全球经济增长的贸易紧张关系的根本原因。世界20个主要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4月11号到12号将聚集在华盛顿，讨论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美中两国正在进行密集的谈判，以结束长达数月导致全球市场动荡的贸易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星期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说，美中贸易战的升级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减少 0.6%， 中国的经济增幅减少 1.5%。 欧盟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国际社会必须要解决目前正在进行的贸易紧张关系的根本原因，确保商品、服务、投资和知识产权方面一个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公平竞争环境。在另一方面，台湾外交部星期六在官方网推特上声援因为批评习近平而遭到打压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许章润去年7月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习近平正在将中国带回到封闭专制的政治中去。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章润也因此而遭到撤职、停课、降薪等处罚。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以中国使用的简体文字发表推文说，我赞赏那些有勇气声援许章润教授的这个学者，他说，我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了。吴钊燮过去呢多以英文发推，而这次则罕见的以简体字发推文。此外，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明通星期六也对媒体表示，自从习近平修宪延任之后，中国大陆内部出现诸多质疑的声音，尤其是知识界本于学术良心及道德良知勇敢对于中共政治体制提出批评以及谏言。他说，相信此举也会获得台湾以及国际社会的有力声援，中共如何回应处理更是受到举世关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是在星期五， 美国总统特朗普造访在加州新建造的边境墙，他仍然表示可能关闭美墨边境。他提出可能对墨西哥加征汽车关税，这将直接违反新签订但是还没有落实的美墨加贸易协定。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相关介绍。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是今天前往加州的卡勒西哥市来视察这个新盖的边境墙。那么呢，他在2月15号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之后，获得了新建这些边境墙的经费。不过呢，我们也知道，目前这个国会的部分呢是要对这个要希望能够叫停这样的计划。此外呢，我们知道在星期五下午他在借视察边境墙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说，他说现在我们美国已经满了，那人满为患，叫大家不要再进来了。那么他也说呢，他打算要新建400英里的边境墙，同时呢，他也准备好要来关闭边境。那么呢，在出发前往加州之前，他在白宫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呢，他回应说，除了可能会关闭边境之外，他也打算以关税的方式来逼迫墨西哥在移民的问题上做更多的让步。我们看一下特朗普今天早上的说法。
我从来没有改变过主意，在某天我可能就会关闭边境，不过我宁愿动用关税。我要说，自从我说要关闭边境以来，墨西哥过去4天以来一直表现良好，如果他们持续这样，那就平安无事。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就要对他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加征25%的关税，所以每次他们制造一辆汽车就要被收25%的关税。这就代表我们是赚钱不是亏钱，我们可能还可以让汽车工厂搬回美国，但如果这样也没有效果的话，我就要收100%的关税，一定会有效果。钢铁关税就会产生效果，因为我施加的关税，我们的钢铁产业现在非常火热，铝制品情况也一样会有效的。但如果没有效果，那我就会关闭边境。我同时也会寻求对那些从南方边境进入我们国家并害死我们人民的毒品施加经济惩罚。
我们刚才看到特朗普总统说呢，他认为说墨西哥过去的4天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他现在也有考虑不关闭边境的方式，而以其他方式来进行。不过呢，其实特朗普所说的4天，这个过去墨西哥一直有在做。那个墨西哥呢，他在光在2018年一年就已经抓了11万从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以及萨尔瓦多的偷渡者。那么在过去的4年当中呢，其实这个墨西哥就抓了50几万人，所以并非是过去的4天墨西哥才有严厉的进行，还有采取这样子的抓偷渡者的一个措施。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今天早上星期五早上呢，也在推特上表示说，他说呢，要来这个以关税来惩罚墨西哥的做法呢，他说将会取代美墨加的贸易协定，同时我也将针对从墨西哥运送并且走私过我们南方边境的非法毒品，寻求5000亿美元的经济罚金。每年有超过10000名的美国人死亡，有太多家庭被毁了。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这样说之后呢，我们看到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说呢，他说要对墨西哥来征收这个汽车的关税已经违反了已经签署但是还没有经过国会批准，因此还没有这个生效的美墨加贸易协定。那么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呢，特朗普总统也告诉记者说，美墨加贸易协定对各方都是很棒的协定，但是边境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比美墨加贸易协定还更加重要。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是在2018年的11月28号签署的，那么将允许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的这个汽车免关税的进入美国的市场。但是呢，特朗普总统同时也说了，他说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生效之后呢，从墨西哥那边能够省下来跟赚到的钱将会成为盖边境墙的钱。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国会都还没有通过，那么特朗普总统就已经做出了说可能会违反到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的收取关税的说法。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举动，那么看在这个中方贸易代表的眼里呢，是否也会担心说美国与中国一旦的签署了贸易协定之后，是否美国方面也会采取相同的做法，在关税上面继续对中国施加力，那么中国也可能会因此导致中国的贸易代表呢，在谈判协定的时候会有一些疑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个星期，北约成员国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北约成立70周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四的时候对到访的北约成员国外交部长们表示，由于29个成员国组成的北约组织必须改变其应对俄罗斯的侵略和中国的战略竞争等发展中威胁的这个方式。蓬佩奥还提醒说，如果北约成员国的这个网络当中存在中国网络供应商的操作系统，美国就可能是无法以相同的方式去分享信息。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北约成立70年来都一直是重点应对来自苏联与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但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说，北约正在面临来自中国的新威胁。他说，美国能用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想法来开展公平的商业竞争，但与中国和中国的通信巨头们却无法开展公平的竞争。
It is a very different thing.
从事具有国家安全风险的商业交往，就是完全不同的竞争。一个国家向你提供的产品，如果远低于市场价格，你就会问，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实体开出的协议条件是如此的优厚？
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赞同，他说，中国的金钱诱惑是欧洲盟国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
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一定会引起美国的更多关注，动用更多的资源。我们面对这个挑战时，我们的欧洲盟友必须动用更多的资源来维持我们跨大西洋联盟的实力与遏制力。
有分析人士说，在对北约构成威胁方面，中国还没有超过俄罗斯，因为北约几个小型成员国面临的军事威胁都来自俄罗斯，但中国的确令人关切。
中国肯定在试图分裂征服欧洲，在欧洲大陆扩散自己的影响力，但方式与俄罗斯不同。我还应该指出，俄罗斯正在干预欧洲和美国的政治，手段是发动网络攻击、散布流言，他们将此称为混合战争。这并非是中国的战略手段，水平也远不如俄罗斯。
北约成员国外长们表示，要共同努力应对未来几十年中的潜在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在本星期的这个北约外长的会议上呢，都敦促北约关注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挑战。不过，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介绍，北约还没有对此做出强劲的回应。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所做的相关的介绍。
了解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们要看一下美国到底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关注的。其实是有两个部分，就是说中国在自己周边地区的这样一些行为对北约的影响，还有中国在北约地区的行为对北约的影响，他把这个来分开，这个分开是非常有意义的。等一下我们在了解这个北约的这个回应的时候，就觉得是很有道理。那刚才至于美国官员的这个说法，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蓬佩奥在昨天美国时间礼拜四的时候在这个北约的外交部长会议上做出了非常明细的、非常清楚的表达，就是说美国对包括华为这样的一些技术渗透是非常非常的关心和非常非常的关注，但是还敦促北约，他说你们也要关注一下，你们不要再跟以前的做法一样，要改变这个 approach， 要 change the approach， 改变这个做法来看待正在发展的这种新型的这个威胁。好，我们就至于这个蓬佩奥，我刚才都整个一个报道都是讲他。那么其实上在前一天的时候呢，那个彭斯，这个我们的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他在一个论坛上面也说得非常清楚，而且说到了刚才我说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在中国自己周边地区，也就是在印太地区的活动行动对这个他认为对北约有影响，然后呢在北约地区的影响。那么至于在这个中国在自己周边地区、亚太地区的话，他就讲到南中国海，特别提到了说感谢英国和法国，特别是感谢这两个国家前不久呢在这个南中国海和这个印太地区实施了自由航行行动，并且鼓励其他的国家，整个北约国家 作为一个组织一起到那边来行动。另外他讲到了 5G， 还有讲就是这个华为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移动网络，那么还讲到金钱诱惑，其实就是在讲意大利。意大利跟中国签了这个一带一路协议，就是这个钱呢来得很容易，其实呢就是后面有很多的这种威胁在里面，你们要看到他非常鼓励的去要这个北约组织所有的成员国还有整个组织在一起要好好的去看这些问题，这就是美国官员的说法。
那么对于美国官员所表达的这些担心也好，这些建议也好，北约方面的官员是怎么样回应的呢？
我相信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看这个北约秘书长斯托滕贝格礼拜三的时候在美国国会的讲话，他讲了大概41分钟42分钟的样子，没有提到中国，对美国的这个一警告好像是置之不理。然后呢北约的盟军副司令他名字叫尼尔森，他在这个论坛上接受过采访的时候就说其实这个华为我们也在关心了，其实而且会谈正在开始了，这个但是呢这个结果难以预料，所以呢这就是他这个对华为这个威胁的说法。那么至于在南中国海呢，其实他也有一段话，我们可不可以来听听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I think it'sOut of NATO，
印太地区目前属于北约区之外，这你也知道。我们目前正在考虑制定一项能满足未来需要的新战略，我们正在进行相关的讨论，我们将看到讨论的结果如何。
Ingoing discussion or ongoing discussion, so we'll see what the outcome will be。
还是一个跟华为的这个态度一样，正在讨论，但是结果我们不知道，以后再说。那么至于再继续看一下欧盟或者是北约或者欧盟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欧盟在前不久可能一两个礼拜以前对这个 5G 做出一个指导的原则，这个原则没有提到禁止华为，当然也没有说我们支持华为所以呢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失望。另外呢刚才我们讲的意大利跟中国签一带一路协议，尽管它是一个那个 G7 的一个就是北约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而且美国不断的明文跟他讲得非常清楚，警告他不要，他还是签了，所以呢这就是北约的反应。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其实这个美国和北约的其他盟国对于中国的威胁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这个考虑其实还是不大一样的。那么对这个问题其他的专家学者是怎么分析的呢？
我采访到这个北约的盟国盟军的总司令哈，原来是这个在大概15年前的时候经常在国会我们经常见到他，他是美国的陆军的一个上将，他对美国之间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北约对这个亚太地区的安全有没有很大的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是非常有关系，假如说没有这个如果没有北约不团结的话，根本就不存在南中国海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来听听克拉克上将的原话是怎么说的。谢谢。
我认为北约必须看清中国的挑战究竟是什么。北约其实不是一个军事联盟，而是一些理念相同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政治联盟。假如这些国家一起努力，我们就不会有一个南中国海军事问题。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专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就是我采访到这个传统基金会的，他是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研究所的副所长他名字叫卡洛法诺，他就说其实呢如果作为一个北约作为一个团体作为一个组织的话，去南中海可能并不好，他还给出了我们一个原因。但是呢他说呢这并不表示北约不应该关注中国的这个威胁。我们来一起来听听卡洛法诺是怎么说的。谢谢。
I don't think there's a role for NATO.
我认为作为一个整体，北约不具有在印太地区展开区域外行动的角色，所以我不期待在南中国海上看到北约的旗帜。但是很值得北约关注的是中国破坏稳定的一些行动将如何影响北约地区的集体防御。
The security of the collective defense of NATO territory.
所以我们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美国是非常关注的，然后北约也说我们在关注，结果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就听这个北约的这个副司令的话，以后的这个到底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只能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李宝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和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进展呢，继续推高美国的这个股市。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他对股市的一些个详细的介绍。
星期五，美国劳工部的报告称，美国经济在三月意外地增加了 19.6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高于华尔街经济学家 17.5 万个的预期。劳工部的官方失业率仍稳定在 3.8%， 跟二月相同。这一好消息鼓舞了投资人，股市今天开盘就升高了100多点，但是盘中未能保持住这个势头。截止收盘，道指升了40点，升幅为 0.15%， 报收26425点。标普500指数升了13点，升幅为 0.46%， 报收289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了47点，升幅为 0.6%，报收7939点。劳工部的数据同时显示，尽管劳工需求强劲，但工资增长仍然温和，平均每小时收入增长了4美分，也就是每小时27.7美元，同比增长了 3.2%， 略低于经济学家增长 3.4% 的预期。劳动力参与率为 63%， 也略低于经济学家 63.2% 的市场预期。回顾这一周，5天里道指4天涨1天跌，共涨了近500点，涨幅达到了 1.9%。 标普500指数5天都涨，共涨了57点，涨幅为近 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4天涨1天跌，一共涨了209点，涨幅为 2.7%。 标普500指数是创下了自2017年10月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而高科技云集的纳斯达克指数是本周涨幅最大的指数。对本周股市影响最大的消息仍然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数据和美中贸易谈判的进程。星期一，中国三月采购人经济数据，也就是 PMI 超过50，显示中国经济处于扩张状态，缓解了投资人对全球经济放缓的忧虑。另外再加上美中谈判有进展的消息，导致道指大涨了330点。美中贸易第9轮谈判星期五继续在华盛顿进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在美谈判的副总理刘鹤致函特朗普总统，呼吁尽快结束美中贸易谈判。日本媒体日经亚洲评论说，习近平将于下月在北京主持第2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大会，因此他希望尽快结束美中贸易谈判。昨天特朗普总统说，如果我们能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将举行峰会，也就是他和习近平的峰会。换句话说，没有协议就没有峰会。但是日经亚洲评论引述消息来源的话说，中国不会做出任何单方面的让步。而有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自称是关税人，他不会轻易放弃这张唯一可以对北京施压的牌。不过时代周刊引述匿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中贸易谈判会增加特朗普的政治资产，缓解股市的紧张，但是不太可能解决美中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官媒的宣传将他塑造成一个既有使命感和忘我精神的崇高领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净化共产党和干部队伍，率领中国走向复兴之路。那么最近呢，官方机器密集的宣传习近平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之说，就是最新的例子。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无才无德，治国无方，出于权力欲大搞集权专制，导致中国政治经济走向倒退，陷于内忧外患之境。对同一位领导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评论？以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言行来看，他是一个能挽救中国于危急的这个理想主义者吗？对于这些个问题呢，这个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呢，这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就认为呢，中国梦是一个国家集体的这个复兴梦，体现了东亚文化的这个特点。宋鲁正说，
首先呢哈，我是支持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哈，因为人类历史的已经证明了哈，一个国家只要强大必然会走出去， 欧洲呢是通过对外殖民，美国呢是建立就是秩序和盟友体系，中国呢则是以比较平等互利的一带一路为主。所以相比较而言呢，中国这种走出去呢哈是更和平，更带有那种共赢的色彩哈。而且呢，一带一路不管成功与否，它都可以为中国以后走出去积累必要的经验。中国民众呢，当然是很多数要支持中国复兴梦，因为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我们呢总是把家庭啊或者社会或者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所以说中国梦呢，它肯定是一个就是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复兴梦，而不是个人的一个什么梦。这是我们文化的，应该叫东亚文化的特点吧。
旅美政治作家陈破空先生他认为，习近平的这个无我并不是真正的无我，他说的是反话。陈破空说
话的时候是回答意大利国会议长的一个说法，国会议长说说我当选议长的时候感到心情激动，就问你当选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什么心情。那么这个问题本来很尴尬，因为意大利是民主选举，而习近平没有当选，是政治老人小圈子钦定，但习近平的尴尬之余随口而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但是习近平一回到中国，他的表现不是去天灾人祸的现场江苏大爆炸，而是关起门来搞政治局学习，查谣言，查政治谣言，提出五不准，不准妄议中央，这不是一个无我状态。另外去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试图终身执政或者长期执政，这不是一个无我状态。还有一个家族的巨额财产两个姐姐和姐夫在香港就有十套豪宅，并没有奉献出来。这个凡是跟这个豪宅这个信息接触的话，都会跨警抓捕，像肖建华，这不是一个无我状态。所以习近平的话实际上应该理解成反话，那就是说我只有我，不在乎人民。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习近平的我将无我其实就是自说自话。他说
对，这里边呢，首先，刚才破空也讲到了，就是话语了，当然那个你自说自话，那么需要有话在就是心里边，就是说，然后要话在行动里边。那么我觉得呢，恐怕我们在座几个，我们大概我们都是少有的会认真读习近平的《论治国理政》的那个读者吧。那么我们从中里边可以看到，习近平呢有非常美丽的这个话语体系，但这种话语体系呢，恰好像我们呈现的，就像乔治奥威尔说的是两面话语。那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当然说的非常好，尤其你看他2014年，那么当时他就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一个重大的成就就在于我们实现了任期制的这个有序的这个干部的这个任免了等等，这也是宋子正先生呢也可以见证的。那么这是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的成就，是他在罗列的清单上第一大成就，但是我们看到4年以后呢，他就把它给废除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习近平的这种发誓，多大的程度上我们有那个第三方论证，或者我们有什么那个办法那个让他来兑现，就等于我们在对中国共产党70年甚至80年的许诺，我们没办法让他兑现，也没办法去让他检讨那个。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觉得这种宣誓了，这种承诺了，我觉得会变成一种忽悠。
那么美国总统刚才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对中国的这个跟中国的贸易谈判呢这个进展顺利，那也但是他同时不会预测跟中国可能会达成贸易协议。另外呢，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进展呢在美国的股市上也反映出来，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参加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这个节目的这个嘉宾呢，也涉及到这方面美中贸易谈判这方面的话题。那么呢，对于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的问题，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就认为，关键呢是要看怎么落实这个贸易协议。
你可以看到了，美国政府呢确实获得了许多中国政府的让步，最重要的是让中国政府呢也意识到了这些结构性的问题确确实实在中国呢在言语话语权上呢那么是已经输掉了。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呢也承诺了在未来的10年呢那也会逐渐改变这些问题。但是目前呢有两个重大的就是结构性的问题，就在于第一就是多大的程度上中国呢能够让美国那个所谓的或者西方的企业呢能够平等的享受中国的企业在西方国家享受的待遇。 那么第二个呢，那么很重要就在于如果中国签订了这些协议，那么怎么样执行，怎么样来监督，这点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前面的习近平的这个承诺一样的。那么中国的承诺不仅对国外，那么对他自己的人民都有许多，问题就在于如何落实，如何那个监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呢，美国作为中国的那个最大的反对党，那么他们现在就要。
那么对于美中这个经贸协议以及中国这个改革的问题呢，复旦大学的这个研究员宋鲁正认为，
不是这个，我觉得改革派和习近平你不能化成是一个对立的事情，你知道吗？就他进行的改革，就是他的执行的一种，他的路线就包含了改革，当然改怎么去改是另外一回事哈。当然美国会认为中国现在做出的改革，一是可能是美国提供的压力，二是可能是中国内部的需要，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理解，而不是说是从派系斗争的角度去理解，因为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派系了。
纽约旅美政治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他认为，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到了现在的这个程度，是取得了这一个啼笑皆非的一个进步。他说：“
我们看，这是刘鹤，他坐的位置原来坐在特朗普的对面，这个现在坐在特朗普的旁边，仿佛对我原来是一个对手，敌对方，现在坐在旁边就是成了一个助手，一个幕僚来帮助特朗普来解决问题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说是进步也好，但是啼笑皆非的一个进步。就好像这次特朗普称赞说中共决定管控那个芬太尼了，管控毒品了，你本来就应该管控毒品，说管控毒品是个进步，就好像说杀人犯暂停杀人是一个进步一样，这非常可笑。”
那么在谈到美国跟北约联盟的同盟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陈破空说，
那么北约这次要郑重的讨论两个话题，其中一个就是应对中国崛起或者中共的威胁这个大话题，再一个话题就是华为公司这个话题会做出一个结论，那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事情。我想实际上这个显示了特朗普政府在一手笑迎刘鹤这个跟谈笑风生的同时，实际上在重拳打击这个中国方面毫不松手，其实而且同时就在刘鹤到达的同时，美国政府发出打击这个山寨货、打击盗版产品的这个执法部门的一个强大的措施，而山寨版的84.5%都来自于中国，10个山寨版的产品9个出自于中国，这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是极大的危害。就是说川普总统在这方面这个是一手硬一手软，或者是一边是笑脸一边重拳出击，完全没有停手，说美国对中共的这个打击是不战不立誓不休。刚才宋鲁正先提到一个说中共太强大了，美国也很强大，没有人惧怕，但中共太强大，世界很惧怕，为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清明节的时候，香港举行了祭奠六四的仪式，现场有大陆的游客呢，他们表示应该平反六四，不过呢，大陆人对事件记忆的这个流失是日渐的突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4月5日清明节上午11时，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照例在九龙半岛最南端的尖沙咀举行人民不会忘记向六四民主烈士献花仪式。尖沙咀原九广铁路钟楼旁竖起了写有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以及六四标志性的民主女神像。香港民主党、民协、工党、职工联、街工、教协、数位立法会议员以及一些民间政治活动人士和市民陆续来到活动现场后，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等带领各界人士先后缓步走向纪念碑献花默哀。游人喧闹的景点突然出现的肃穆吸引不少游客的目光，他们中大部分是中国大陆游客。资料显示，六四事件又称天安门事件，中国政府先称其为暴乱，后改称1989年政治风波。六四事件广义上指89民运及1989年4月开始由大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近2个月的全国性示威运动，当局后来武力清场，事件死难人数说法不一，中国官方称已经为事件做了结论。当年仪式现场，记者看到几位老年游客正在翻阅手中拿着的支联会散发的纪念六四文宣， 原来他们是利用清明假期来港旅游的大陆游客。
那个，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平反吗？
应该平反，应该平反。
为什么呢？
因为学生都是求正义的多了嘛，六四的学生都是红旗下生长的人了嘛。
其中一位小撮人啊，在这个北梁的台前烧那个汽车上啊去，一旦是那种分开。
那
就当然，但这整个事情它是策划的，是好的。
现在大陆人知道说事情吗？
知道，知道，都知道。年轻的不知道，年轻的不知道。
一位大陆女青年现场用手机拍摄悼念仪式的画面，记者询问她对六四事件的了解，她说网上浏览过一些有关信息，只记得那次事件动用了坦克，再细的就不知道了。鉴于六四在中国大陆是禁忌话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六四事件有亲身感受的大陆人正在走向暮年。今年六四活动能否延续，如何延续？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对美国之音说，
最重要是我们在香港跟世界各地的同胞一定要铭记六四屠城的惨痛历史，也要追究屠城的责任。现在共产党控制国内的信息舆论非常的严密，但是国内的人民到外地的机会越来越多，我希望世界各地的同胞要把握机会，让他们知道历史的真相。我相信越来越多人知道真相的话，会对我们平反八九民运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来讲，那个民主党提出了这个六四的议案，继续没有通过。那么你明年还要继续提是吧？
一定一定，直到六四平反的一天。
2019年是六四30周年，4月5日献花活动后，智联会还将组织一系列其他有关六四的纪念计划，例如勿忘六四长跑、洗刷国殇柱、民主风筝行动。高潮将是六四晚上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烛光悼念集会。另外一个六四永久纪念馆预计本月底将在新址上重新开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为您播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条新闻。香港国际机场海关查获了5年来最大一宗犀牛角走私案，检获重量达82.5公斤的犀牛角和犀牛角切件，市值大约1650万港币。香港海关官员星期六说，他们在查验一批从南非经香港转口到马来西亚的货物时，在 X 光的检查下发现申报称汽车零件的这批货物可疑，海关人员打开货物，发现了货物里面藏着的犀牛角及切件。根据香港的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的规定，非法进出口濒危物种的任何人已经定罪，最高将被判刑10年，罚款1000万港币。香港是世界最主要的野生动物走私过境点，包括鲨鱼、鱼翅、虎骨、犀牛角等野生动物经过香港转运到中国大陆和其他的亚洲国家。香港机场海关今年2月14号检获大约40公斤犀牛角，市值大约800万港元。中药行业认为，犀牛角对于治疗癌症、清除体内毒素等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香港野生动物组织保护野生动物组织 ADM 资本基金会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过去5年来，中药行业占香港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贸易的3/4以上。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波兰最近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共产主义崩溃30周年。30年前，波兰圆桌会议结束，反抗共产党统治的团结工会运动宣告合法。当年 在波兰所发生的事情对稍后东欧共产党的政权一个接一个接连垮台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为了纪念波兰圆桌会议以及团结工会运动合法化30周年，在首都华沙的波兰总统府4月4日召开了一场大型的国际研讨会，讨论共产主义当年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崩溃。一些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当年参加团结工会运动的活动人士出席了这个名叫1989年中东欧地区共产主义如何崩溃的研讨会。波兰总统杜达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特别强调，1989年的那场事件的主要结果导致了波兰后来加入欧盟和北约，名副其实地成为西方大家庭的一员。杜达说，波兰人目前正在享受自由和民主，他又特别感谢那些当年为波兰今天的自由、主权和独立而战斗过的人士。杜达说，30年前执政的波兰共产党政权和民主反对派召开圆桌会议，双方谈判，促使政权更迭，避免流血，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杜达也承认，对1989年的波兰圆桌会议目前仍然存在不同的评价。波兰圆桌会议从1989年2月6日开始，持续到当年4月5日结束。圆桌会议所达成的关键协议包括让团结工会运动合法化，允许团结工会恢复出版刊物，在国家电视节目中每周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团结工会，设立波兰上议院，也就是参议院机制，设立总统职务，取代当时的波兰共产党总书记，总统由波兰议会的上下两院选举产生，波兰下议院65%的席位保留给共产党，其他的席位以及参议院的席位全部通过差额选举产生。在接下来6月份的半自由议会选举中，反对派团结工会大获全胜，团结工会获得了参议院100个议席中的99个议席，下议院留给差额选举的161个议席中的全部席位。参加圆桌会议的团结工会的重要智囊马佐维耶茨基随后在8月份成为波兰战后第一个非共产党总理，并组建了非共产党联合政府。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则在1990年的自由选举中当选成为波兰总统。当年参加圆桌会议的其他几名人士后来也相继成为波兰领导人，他们当中有来自波兰共产党政权当时负责青年和体育事务的科瓦西涅夫斯基，在瓦文萨之后当选为波兰总统。以团结工会律师身份出席圆桌会议的孪生兄弟卡钦斯基后来相继成为波兰总统和总理。列奥诺夫在上个世纪7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科格勃分析中心的主任。他最近表示，波兰反抗共产党政权统治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科格勃非常关注，组织调查研究。列奥诺夫说，研究结果发现，除了还获得军队、内务部和秘密警察的支持外，波兰共产党政权早已经在民间和社会上丧失民心。他们曾经把相关的调查研究结果报告给安德罗波夫等苏联领导人，期望苏共能够吸取教训，但是后来仍然没能摆脱苏联解体的命运。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经过了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不停的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抗议活动后，到80年代末期时，执政的波兰共产党政权当时已经元气大伤，仅欠最后一击，圆桌会议为此提供了机会。到1988年时，反对派团结工会发动新一轮的抗议浪潮，再加上波兰当时深陷经济危机，同时无法指望苏联的帮助，执政的共产党政权已经无力再采取镇压行动，因此同意与反对派谈判。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圆桌会议标志着波兰共产党政权把反对派团结工会看成是平等的政治力量。他说，团结工会也是第一个被合法化的 东欧反共产党力量。此外，共产党与反共力量共同坐在一起寻找妥协。圆桌会议的结果更标志着在波兰执政45年的共产党政权宣告投降，这在历史上都非常罕见。波兰圆桌会议和团结工会合法之后，柏林墙倒塌，当年秋季在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了天鹅绒革命，东欧地区的共产党政权一个接一个垮台。伊赫洛夫说，团结工会合法化也冲击苏联社会，苏联知识界当时更非常关注圆桌会议的进程和结果。伊赫洛夫说，有别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东德的共产党政权几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垮台，波兰圆桌会议和团结工会合法化为其他的共产党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30年前所发生的那些事件影响巨大，改变了东欧政治版图。尼赫洛夫说，如果没有圆桌会议和团结工会运动的成功，也就不会有稍后其他东欧各国民众抗议和冲击共产党政权的成功。除了罗马尼亚外，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都很快意识到最好还是和平交出权力。伊赫洛夫说，波兰圆桌会议的结果由于折中妥协，也导致波兰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和去共产主义的行动没有立刻实施，被拖延。波兰共产党势力改名换姓，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派，后来又重新掌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表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通过推特直播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制的在台大陆学生李家宝，他的短期学生签证将于7月2号就要到期了。李家宝目前有意向台湾政府正式提出延期申请。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表示愿意提供各项必要的协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嘉南药理大学进行短期学习的山东学生李家宝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将于4月9日正式向台湾移民署和陆委会提出签证延期申请。3月11日，李家宝通过推特直播发表反对习近平修宪专制的言论。据他本人表示，直播后他的微信、淘宝以及中国银行卡等陆续被封锁，和父母也失去了联系。他曾向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而他在台湾的短期研修签证也将在7月本学期结束后到期。目前，李家宝说，他通过家中其他亲属与父母间接取得了联系。由于银行卡受到限制，他的经济状况受到影响，存款只能维持到4月底。不过他也表示，有热心人和相关团体的帮助，他不是特别担心经济的问题，而是忧虑签证到期后的去留问题。
但是目前最大的主要担忧就是说，到一直到就是说7月，就是说这个7月2号以后，然后应该怎么办？
李家宝准备向台湾方面正式提出签证延期申请，
是4月9号左右，然后打算去，不是打算，就是说要去，就是说台北的移民署，然后还有陆委会去递交，就是说正式的文件。
对于李家宝在台湾的现状，办理两岸交流事务的海峡交流基金会表示已经掌握情况，并密切关注。海基会副秘书长管安禄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
我们会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他有我想校方也会对他提供必要的协助，那我会已经有说你之后海基会来这个帮忙交流沟通，所以如果他后续的这个有关经济的部分的问题，我们会跟校方一起协助讨论，看应该要怎么样的处理会比较好。
管安禄表示，他们在收到李家宝关于签证延期的正式申请后，将会提供协助。
他们有正式的提出这个申请，那他只是说他表达他一些想法，那因为这些东西还牵涉到一些相关法律规定，那我们会有提供一些资讯还有法律的协助。如果他未来他要提出这方面的申请的话，我们会全力这个协助他。
据了解，这是首次出现在台陆生希望提出专案在台湾长期居留。海基会表示，目前两岸的例行互动交流活动仍在正常进行，没有受到此事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表示，今年获邀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几率不高。另一方面，台湾民间团体则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够召开国际记者会，传达台湾人民的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一篇报道。
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陈龙锦日前表示，在中国的压力之下，世界卫生组织今年主动邀请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几率不高。不过，台湾政府还是会全力洽促该组织，秉持一位专业邀请台湾出席。陈龙锦还说，不敢苟同世卫组织秘书处事事听命中国。台湾政府驻日内瓦代表处已经在第一时间表达强烈抗议和不满，对方则表示了解台湾的立场。根据世卫组织发言人表示，如果没有两岸之间的谅解，就不用期待台湾今年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日前在一项名为《台湾走出去：从 WHO 宣达谈台湾国际参与策略》座谈会上表示，蔡英文总统应该举行国际记者会，传达出台湾人民的声音。
咱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咱要参加联合国，这是咱的人权，基本的人权。
他说，台湾要参加国际卫生组织，参加联合国，这是台湾的基本人权。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也说，全世界所有人民都有权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并获得公共卫生的保护。蔡明宪还说，中国的卫生部长在世卫大会上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代表台湾人民的说法绝对无法获得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的认同。蔡明宪还指出，台湾的公民团体今年也仍然会前往日内瓦，在世卫大会举行期间向各国人士说明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外，并介绍台湾的医疗成就。世界卫生组织今年2月21号在北京召开的流感疫苗选株会议，结果台湾方面当天早上才收到邀请函，由于时间太过仓促无法出席，这也是台湾自2014年首次缺席相关会议。台湾外长吴钊燮随后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指出，台湾无法出席这场医疗技术会议令人高度遗憾。世卫组织干事长不断地讲，甚至在他们的网站上讲不留下任何人，但是台湾永远是被留下的国家，这对台湾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事情。吴钊燮还谈到，台湾外交部已经对外发表严正声明，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能改善歧视台湾的做法。美国国务院曾经表示，美国致力支持台湾在面临全球挑战的时候寻求扩大自身显著的贡献，也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0到2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在国民党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从2009年开始连续八年以观察员身份受邀出席。不过，民进党蔡英文政府2016年执政之后，已经有两年无法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三凤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孙成编辑，文浩导播，我是陆阳，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中第九轮贸易谈判星期五结束，双方都表示取得了进展，但是仍尚未达成最后协议。美国白宫星期五发表声明说，谈判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白宫的声明说，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欢迎中国副总理刘鹤和中国代表团于2019年4月3号到5号同美方举行磋商。欧盟星期六发布的一份文件说，20国集团必须着手解决危及全球经济增长的贸易紧张关系，其中的根本原因，世界20个主要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4月11号到12号将聚集在华盛顿，讨论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美中两国正在进行密集的谈判，已结束长达数月导致全球市场动荡的贸易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星期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说，美中贸易战的升级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减少 0.6%， 中国的经济增幅减少 1.5%。欧盟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国际社会必须要解决目前正在进行的贸易紧张关系的根本原因，确保商品、服务、投资和知识产权方面一个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公平竞争环境。台湾外交部星期六在其官方推特上声援因为批评习近平而遭到打压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许章润去年七月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习近平正在将中国带回到封闭专制的政治中去。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章润也因此而遭到撤职、停课、降薪等处罚。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以中国使用的简体字发表推文说，我赞赏那些有勇气声援许章润教授的学者，他说，我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了。吴钊燮过去多以英文推文，而这次则以罕见的以简体字发推。另外，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明通星期六也对媒体表示，自习近平修宪延任之后，中国大陆内部出现诸多质疑的声音，尤其是知识界本于学术良心以及道德良知，敢于对于中共政治体制提出批判以及谏言。香港国际机场海关查获五年来最大一宗犀牛角走私案，检获重量达 82.5 公斤的犀牛角和犀牛角切件，市值大约1650万港币。香港是世界最重要的野生动物走私过境点，包括鲨鱼鱼翅、虎骨、犀牛角等野生动植物经过香港转运到中国大陆和其他亚洲国家。香港机场海关今年2月14号检获大约40公斤犀牛角，市值大约800万港元。中药行业认为，犀牛角对于治疗癌症、清除体内的毒素等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